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8年2月26日22点整，巴黎时间2月26日23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2月27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西伯利亚寒流席卷法国，尼斯城飘起了雪花，部分班机延误。中国著名的维权律师李百光因肝病在南京解放军医院逝世。英国工党领袖呼吁和欧盟成立一个新的关税同盟。法国团队专机从平昌返回了里昂。此次平昌冬奥会，法国获得15块奖牌，5金4银6铜。听众朋友大家好，法国的北部、东部急速降温，预计27日、28日两天，很多城市的气温在零下。26日，尼斯等南部城市飘起了雪花，尼斯和戛纳机场略受影响，部分班机晚点。法国气象局已经向68个省份发出了严寒橙色警报。面对罕见的寒冷天气，全法国为无家可归者提供了3100多个临时住宿地，有的是动员当地的民众接待移民或者是无家可归者，有的是市政府把体操房临时办成了御寒的接待处。在3100个床位中，巴黎将提供500个。位于里昂的维勒尔巴纳，警方疏散了60多名非法移民，让他们暂时住在政府提供的御寒体操房内，一直到这个星期四或这个星期五。截至26日，发现两名法国人被冻死，一名是法国东南部城市瓦朗斯35岁的中年人，另一名是巴黎郊区62岁的老人。这名老人在一个简易墓中被发现。本周一至周三期间，法国东半部绝大部分的气温至少降到零下6度或零下10度，地中海沿岸的温度为0度至零下4度，法国西部零下2度至零下6度，刺骨的寒风吹过来，人体感觉的温度是更低，降低到零下12度至零下16度。由此，人们也把这几天巴黎的气温称之为莫斯科巴黎。法国东北部的莫塞尔地区的动物园人们开始把大象、河马、长颈鹿等动物都关在屋内，粉红的火鹤也被允许外出活动，但是工作人员特别关注它们是否在冰上会发生意外。来自俄罗斯的西伯利亚的寒流席卷整个欧洲，意大利的首都罗马六年以来首次降雪，降温也造成欧洲各地学校停课，交通中断，还导致至少4人死亡。寒流袭击欧洲一共有9人死亡。法新社报道称，罗马自2012年2月以来也是第一次下雪，25侧的积雪厚度为3至4公分。罗马的学校因为下雪而停课，同时当地当局开放整个火车站作为无家可归者民众的紧急避难所。罗马26日早晨气温为摄氏0度，天气预报指出28日前会出现零下6度的低温，但预计不会再下雪。在意大利的北部城市都灵，25日大雪还让意大利的甲级足球联赛祖文特斯和亚特兰大的比赛也被迫延期。波兰自24日以来已经有2人因天寒的天气丧命。根据国家安全中心，自去年10月以来，今冬死亡人数已经达到48人。东北部的城镇格乌达普25日晚气温降至到摄氏零下26.2度。26日白天东部气温测计预在零下11度。路透社北京消息披露说，中国著名的维权律师李百光26日因肝病在南京的解放军医院逝世。与他熟识的美国友人薄西秋在脸书上说，今年2月李百光人还很健康，且无肝病历史，他的死讯非常突然，中国当局对此应该承担责任。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夏荣更详细的介绍。
路透社北京消息称，中国人权律师李白光周一凌晨3点在南京解放军81医院因肝衰竭病逝，终年50岁， 报道引述知情人士指，李白光不喝酒，一个月前身体看起来很健康，但在突然发病后不治。该人士又提到，李白光最近并没有做身体检查，未知疾病是否潜伏已久。医院方面以隐私为由，拒绝评论事件。与此同时，美国民间基督教人权组织对华援助协会会长傅西秋牧师通过脸书表示，李白光律师本月初在美国出席祈祷早餐会时，身体仍很健康，同时他也没有肝病史，感觉李律师的死亡很突然。傅西秋说，就像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死亡，当局也应该要为李白光的死负全责。据介绍，荣获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学位的李白光是北京共信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曾帮助不少因宗教问题而被捕的基督徒，并曾经多次被捕。因致力维护宗教信仰自由，李白光曾经三度获美国前总统小布什在白宫接见。去年十月，中共十九大召开前夕，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李白光遭到十多人殴打并威胁，而打人者使用的车辆属于浙江台州市公安局。
另外，美国海军核动力航空母舰卡尔文森号将于三月初访问越南的岘港。1975年越南战争结束之后，美越军事关系发展又将走出重要的一步。据报道，美国的海军尼斯级及核动力航空母舰卡尔文森号将于2018年3月5日至9日访问越南的岘港。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报道。
据报道，卡尔文森此次访越将由导弹驱逐舰随行，加上驱逐舰的370人，整个航母战斗群的海军人员人数预计超过6000人。虽然并非所有抵达岘港的美国舰队官兵都将被允许上岸，但仍将是有史以来停靠在越南港口的最大型美国军舰，成为自1975年越南战争以来美国在越南最大的军事存在，标志着越南与美国之间军事接触方式的变化。这一消息最早被公布时，正值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1月24日至25日访问越南期间。五角大楼方面证实表示，马蒂斯在此行中确实与越南国防部长吴春丽就美国航母访问越南的计划事宜进行过磋商。如果越方同意这个计划，将是这两个在上世纪后半叶互为敌人并连年交战的两国间一次历史性的军事交流事件。2009年和2010年，越南官员曾经登上美国海军约翰·斯坦尼斯号和美国乔治·华盛顿号航空母舰，观摩两艘航母在南中国海的行动。
另外，英国工党领袖呼吁和欧盟成立一个新的关税同盟。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阿曼婷更详细的介绍。
英国在野党工党领袖科尔宾2月26号呼吁英国在脱欧之后和欧洲联盟成立新的关税同盟。这项重大的政策转变可能迫使英国首相梅政府改变路线。科尔宾在英格兰中部城市考文垂演说时表示，工党将寻求谈判新而广泛的英国及欧盟关税同盟，以确保英国与欧盟之间没有关税，并有助于避免北爱尔兰出现任何所谓硬边界的需求问题。法新社的报道指出，科尔宾还警告说，英国和中国或者是美国达成自由贸易协定不能够弥补与欧盟贸易上的损失。英国目前是欧盟关税同盟的一部分，欧盟各国对进口货物都征收相同的关税，在欧洲内部允许货物自由流动，但英国在2019年3月脱欧之后也会离开这个关税同盟。 英国首相梅的发言人明确表示，英国政府不会加入关税同盟，我们希望能够自由签署自己的贸易协定，并将触角伸往整个世界。英国外务大臣约翰逊是英国脱欧的主要推手，他谴责科尔宾只会一味的批评。约翰逊在推特上发文说，科尔宾的脱欧计划将使英国成为欧盟的殖民地，无法重新掌控我国边界或者是贸易政策。
2018年平昌冬奥会25日正式落幕，法国团队的专机2月26日巴黎时间19点15分飞抵了里昂，这比预计的16点30分晚了近三个小时。此次冬奥会法国团队共获得了15块奖牌，5金4银6铜。法国的冰上运动联合会主席盖勒圭对媒体说，如果运动员发挥超常的话，本可以获得20块奖牌，为法国夺得了3块金牌，并为2018年平昌冬奥会法国代表团旗手的福尔卡尔在平昌出发前说，此次法国冬奥会的战绩还是不错的。法国全天候电视台报道说，飞机几乎晚点三个小时是因为专机燃油不足，不得不在捷克的首都布拉格停降加油之后再飞往到里昂。法国国家奥林匹克和体育委员会表示，被法国队接风洗尘活动安排在格勒诺布尔市。第十届冬季奥运匹克会曾于1968年2月6日至2月18日在法国的格勒诺布市举行过。主办方希望此次获得三块金牌的法国选手福尔卡德能够和让·克劳德·基利共同参加此次庆功大典。让·克劳德·基利本曾是冬奥会获得奖牌最多的一名选手，他曾于1968年冬奥会赢得过奥运三连冠及三个高山滑雪项目的冠军。法国名将马丁·福尔卡德此前已经拿过两项金牌，加之此次在平昌拿下的冬季两项奖牌，他的战绩超过了让·克劳德·基利。此次两人能够在格勒诺布尔欢庆会上举杯同贺，可以说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参加26日庆典活动的还有在平昌拿下第一块金牌的法国19岁的女运动员拉风，她在女子猫跳滑雪中获得了第一块金牌。另外在此次冬奥会上获得金牌的还有单滑的滑雪高手沃尔蒂尔，为法国赢得银牌的有男子高山混合式滑雪运动员潘托勒特和自由式滑雪 U 型基地地形技巧银牌得主马诺德勒。此次法国队在平昌冬奥会的双人花样滑冰项目中可以说是痛失了一块金牌。法国的选手帕珀达吉斯和西泽龙是此次夺冠的佼佼者，但开场的冰舞短节目中，女选手的帕帕达吉斯的舞裙意外扣脱，多少影响了他们完美的发挥。虽然他们此后的表演仍然是很完美的，但是冠军奖牌与他们可以说是失之交臂，成为了历届冬季奥运会花样滑冰中一个完美的插曲。其实法国选手并不是第一次发生服装事故，在此次2月11日的比赛中，韩国的花样滑雪女选手翟友拉上上衣背扣的钩子突然脱掉，整个后背都露了出来，最终不得不在比赛中不断调整动作，避免上衣脱落。巴布亚新几内亚发生了 7.5 级地震，2月26日1点44分，巴布亚新几内亚发生 7.5 级地震，震源深度20千米，伤亡情况不详。美国的地质勘测局和法新社共同报道说，巴布亚新几内亚当地时间26日清晨1点44分左右发生 7.5 级强震之后，同一天下午4点26分又传出6级的余震，26日清晨1点11分又发生了6.3级的余震。2月26日这起发生在哈根山市西南西方142公里处，震源深度大概是20千米。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 今天是2018年2月27日星期二，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中国大陆著名维权律师李百光2月26日在南京一家的军队医院因肝癌晚期突然去世，年仅50岁。除了他的死因引发质疑以外，李百光律师充满献身精神的一生也受到广泛的尊敬。据报道，李百光的表弟兼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刘培福对美国之音表示，表哥身体一向没有什么病，是挺健康的，他之前没去医院检查过，所以不知道有这个病，是因为身体不适才送到医院的，是这两天在医院检查才发现得了晚期肝癌。进入2018年，中国维权律师面临的打压似乎更加严厉。从余文生律师被以莫须有罪名刑事拘留，隋穆清律师被吊销律师执照，程海律师的律所被违法摘牌，到今天李百光律师因重病猝死，使得许多国内外曾经跟他共事的人士感到突然和惋惜。李百光是北京大学的法学博士，生前是北京共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也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他长期为失去土地的农民及受迫害的基督徒提供法律援助，毕生致力于中国法治事业。李百光经常有机会与美国高级官员见面，曾经获得美国民主基金会奖章。2017年初，他与李和平、江天勇等其他六位维权律师同时获得对华援助协会颁发的中国宗教自由法治勇气奖。李百光也是一位研究宪法的学者，曾单独或与他人一起翻译过《论民主信仰的力量》等多本书籍。由于对维护宗教信仰自由的努力，李百光曾三度获美国前总统小布什在白宫接见，但这并不能使他逃避中国官方的打压。就在去年十月中共十九大前夕，李百光曾经遭到十多名身份不明人士的殴打并威胁，而这些人所使用的车辆为浙江省台州市公安局所有。这之前的2016年5月，李百光律师曾经前往天津看守所，要求会见709被抓捕律师，并为谢艳仪律师辩护。当时警察非法阻止照相，但李百光律师趁机拍下了与警察交涉时的照片，作为证据保留。事后写了证词，起诉河西公安分局非法阻止公民照相。之后，中国公安部下发通知，要求警察在执行公务时应该允许公民拍摄。焦国标先生曾经在2010年撰写长篇文章，发表在《中国人权双周刊》上，详细生动地介绍了李百光的身世。李百光生长在湖南，七岁丧父，家里有七个孩子，非常贫穷。从小学习优异的李百光在北大学习宪法学和行政法，博士毕业后因思想激进而在1997年底到海南大学法学院任教，但因组织青年知识分子沙龙探讨中国的政治改革问题，而在1998年4月5日第一次被公安逮捕，从此成为一个持有政治意见的学者和维权律师。2004年12月，他前往福建的福安，为失去土地的农民提供法律援助而被关押。取保候审期间，李百光开始跟一个朋友到方舟教会聚会，一起听道学习。2005年7月31日，李百光在怀柔的一个水库受洗，成为基督徒。2008年，李百光在内的15名法律界人士联合发表声明，谴责民政部下令取缔中国家庭教会联合会的决定。李百光成为基督徒后反思发现，中国的问题不那么简单，我们到处帮助农民搞村民自治，发现很多村民对自己有利时就讲规则， 不立时就不讲，而民主法治要建立在讲规则、讲诚信的基础上。如果对自己有利就讲规则，不利就不讲规则，那世间再多的法律条文、再多的选举规则都很难实现民主法治。所以民主法治也需要民众具备某种特定的素质才可以。民众如果缺乏这种基础，制度建立的再好也无法得到很好的实施。人心是走向法治社会的土壤，必须改变中国人的心。没有好的人心，制度就没有保障。李百光博士还认为，西方的民主制度为什么能一直运行下去呢？是得益于他们的信仰和文化，有这种基本的伦理底线。如果一个民族连这种基本的行为伦理底线都没有，那么建立自由民主法治大厦就有点纸上谈兵，可以建立但无人执行，无论是执政掌权者还是民众都会把它抛弃。而西方社会民主法治的道德和良心基础就是基督教信仰。于是李百光博士那几年陆续写下了《自己拯救自己》《贫困的力量》《信仰的力量》等等书籍，希望能借此改变中国人人性中的道德成分。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维权律师李百光的信仰之路，由肖曼编播，感谢玉丽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下面再请听阿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
各位听众，中国习近平确保自己拥有无限的权力，这是2月26号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在头版中央位置刊出的大字标题。副标题写道，中国国家主席扫清了2022年之后继续担任党和国家元首的障碍。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2月25号星期天报道了中共中央建议修改宪法，删除中国国家主席和副主席最长两届任期的条文。法国世界报相关的文章写道，这是中共中央委员会在1月份时提出的修宪建议，但新华社只是在2月25号才公布了详细的内容。文章援引一位汉学家的话说，这是直接的宣布规则变了，而不是用灵活的方式来对现有的规则进行解释。这位汉学家接着说，唯一重要的职位是中共总书记，中共总书记的职位没有任期数量的限制，因此和国家主席的职位分割开来的话，总书记是完全有可能连续三届任期的。法国世界报的相关文章继续表示，新华社25号星期天的宣布其实并不让人感到意外。相关文章介绍了微信上出现的各种各样的讽刺的帖子，比如一些评论把习近平比作1915年自己称帝的袁世凯，有图片把习近平画作胖乎乎的抱着蜜罐不放的小熊维尼，还有图片把天安门广场上的毛泽东像换成了习近平的头像等等。文章说，外界早就在传言习近平要搞的是终身制，所以习近平将会有三个任期，这并不让人感到意外。不过中国政治学家胡星斗在接受世界报记者电话采访时说，他不认为习近平要搞终身制。胡星斗教授说，取消两届任期的限制，这和毛时代搞的终身制根本不能够相提并论。胡星斗教授还说，历史表明这会导致灾难的，他不认为习近平会走这么远。法国世界报的相关文章还写道，中共中央委员会26号星期一再次召开全会，除了国家主席的任期，宪法中的好几十个条例也都在修改的提议之中。 目标是要让基本法和习近平于2017年10月份提出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时代相一致。文章还写道，中共中央的另一个关注点是设立新的国家监督委员会。这个新的反贪腐超级部委将中共内部的中共中央纪律委员会的权限扩大到国家的层面上。习近平及其亲信使用中共中央纪律委员会在党内进行了历史性的大清洗。现在习近平希望把纪律委员会的权力扩大并用于党外的一切国家公务员。法国世界报的文章表示，习近平的目的是要通过宪法确保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地位，而反对者则希望通过实施宪法保证的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来推动共产党和国家之间最大程度的分离。在目前的宪法中，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只是在序言中被提及。习近平希望消除一切模糊和歧义，要在修改后的宪法中清楚地写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基本内容。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下面再请听王山主持的美国专栏，题目是马斯克的星链开启，太空互联网与中国制度长城之战。
2018年2月22日是人类进入互联网时代20年来一个里程碑式的日子。美国硅谷的企业家马斯克的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第18次载荷入轨发射，猎鹰九号火箭将公司的两颗实验通讯卫星送入太空，并进行各种数据测试。这次发射令举世关注，不在于 SpaceX 用海上的一艘驳船成功回收火箭的整流罩，使得太空火箭的重复使用技术臻于成熟，而在于这两颗实验卫星的成功发射，为由12000颗卫星最终组成太空互联网星链铺平道路，由此开启向全球数十亿人提供高速互联网的计划。马斯克早在2015年便提出建立太空高速互联网的计划，他希望通过太空星链开发出全球互联网通讯系统。马斯克的计划被人称作是一个梦想，仅3年时间，他的梦想就变为现实。从2018年起 ，SpaceX 将陆续部署4425颗宽带互联网卫星，然后向更低高度轨道发射7500颗卫星。如果进展顺利，这一覆盖全球的太空互联网计划预计在2020年年中开始运行。人类发明和使用互联网使得信息的传播产生了革命性的改变，信息的自由流动更成为人类追求民主的重要诉求，这自然遭遇集权专制者的强力阻挡，于是他们便在自己的国土上建立网络长城。马斯克与任何只追求利润的企业家不同，他追求的是自由与正义的理想。2015年他提出星链计划，毫不讳言，就是为结束当今世界存在的网络封锁，并且估计到星链会在中国遭遇比网络长城更为强力的阻挡。对于星链计划的开启，反应最为热烈的不是美国，而是中国。中国人通过各种渠道，采用各种方式表达他们的喜悦和期盼。一位名叫笑鼠的公共知识分子发表题为《猎鹰升空，有什么能阻挡对自由的向往》的文章写道，这或是空天互联网时代的开端，该计划如果实现，对个人自由的增进无论怎么估计都不为过，而这无疑是划时代的，也是该计划可能开启的空天通讯与传统空天通讯的根本区别。 同时在中国大陆也有文章预示中国当局将投放更多的资源，包括资金、技术与人力，加高加厚网络长城，竭尽全力阻挡星链的光芒照射中国。这些措施包括禁止制造和使用任何能与星链连接的接收器，违反者将被逮捕入狱，判处重刑，以致无期徒刑甚至死刑。其中一篇署名“陀毒”的文章写道，要享受马斯克烹制的这道大餐，除了需要现有的手机、电脑等上网终端之外，按照专家的说法，还需要一台类似路由器的接收器。而无论是上网终端还是接收器，都是实实在在的东西，是实在的东西就逃不脱制度之强的手掌心，连切菜剁肉的工具都管得住，关系到江山社稷的东西，岂有管不住之理？文章认为，未来星链在中国面对的不是技术之强，而是制度之强。这就是说，2月22日，马斯克星链计划的开启，等于宣布星链与中国的网络长城战争的开始。未来的这场战争已不仅仅是自由互联网与中国网络长城之战，而是太空互联网与中国的制度长城之战。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西伯利亚寒流席卷法国尼斯城，飘起雪花，部分班机延误。中国著名维权律师李百光因肝病在南京解放军医院逝世。英国工党领袖呼吁和欧洲成立新关税同盟。法国团队专机从平昌返回里昂。此次平昌冬奥会，法国队共获得15块奖牌，5金4银6铜。下面请听夏荣主持的今日经济。被国有化的安邦船将受美国酒店时称继续其海外业务。
各位听众，据路透社北京消息，中国安邦保险集团周一表示，全力支持中国保监会暂时接管安邦保险的决定。这是中国政府上周五接管安邦以来，该公司首次置评。安邦公司的一名发言人表示说，我们全力支持保监会的决定，指的是中国保监会宣布对安邦接管一年。此前，分析师和律师们认为，此举并不意味着即将出现一波国有化的浪潮。不过，安邦被突然接管发出了强劲的信号，令人担心该公司旗下资产未来的前景。与此同时，路透社香港电稿指，中国房地产商远洋集团周一称，接获主要股东安邦保险集团的通知，近期没有减持远洋集团股份的计划。远洋集团并称，预期中国保监会接管安邦将不会对该公司及其附属公司的营运及业务造成任何不利影响。早些时候，安邦集团已强调将继续致力于海外子公司的业务和投资。中国保监会上周五称，安邦原董事长、总经理吴晓辉因涉嫌经济犯罪被依法提起公诉，鉴于安邦集团存在违反法律法规的经营行为，可能严重危及公司偿付能力。为保持其照常经营，保监会决定于2月23日起对其实施接管，期限一年。如此一来，中国保监会也相应获得了安邦手中包括纽约市华尔道夫酒店在内逾6家美国高档酒店的所有权。据美国媒体《华尔街日报》周一披露，目前中国政府考虑出售其中多项物业，这些酒店当前的价值可能低于安邦几年前买入时的价格，这再次证明涌入美国地产市场的外国投资者最终却发现了市场下跌了。 《华尔街日报》的文章说，在安邦董事长涉嫌从事违法活动后，保监会监管了安邦，以避免该公司倒闭。据知情人士称，在与酒店经纪商及投资者私下谈话后，监管机构和安邦表示计划保留华尔道夫酒店，并继续执行安邦将1400间客房中的逾1000间改造成公寓的计划。但这位知情人士也透露说，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听取针对安邦收购其他豪华酒店的收购提议。据了解，安邦的豪华酒店资产组合包括俯瞰曼哈顿中央公园的华尔道夫酒店，位于德州奥斯汀和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的四季酒店，以及位于芝加哥和迈阿密的洲际酒店。华尔街日报指出，三年前安邦保险集团斥资约20亿美元收购纽约市的华尔道夫酒店，当时这桩交易似乎定义了中国公司的一个时代。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不久后即下榻公园大道的这座地标性建筑，但此后中国的商业政策中心发生变化，房地产业风光不再，昔日的光环变成风险的标志。中国政府毫不掩饰其引导商业的倾向，即便对民营公司也是如此。不过安邦被接管的消息仍然令分析人士感到不安，因为他们习惯于中国政府更加悄无声息地对商业施加影响。华盛顿研究机构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学者称，中国政府如此公开直接的接管一家国内公司，此举前所未有。他还说，北京对风险非常担心，将不惜一切代价避免风险。安邦被准国有化，也揭示出这些公司是有多么不受习近平政府的青睐了。以上是由夏荣编播的今日经济，感谢 Fabric 技术合作经营的收听。
再次收听新闻节目，请前往网站 rfi.fr 或者下载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应用程序，名称是 RFI Pure Radio， 拼写是 RFI:PURE:RADIO。
第二个专题是阿曼婷主持的国际纵横，题目是阿富汗恐怕还要长期处于无休无止的战争状态之中。
各位听众，世界上有那么几个地方似乎是战争永无休止，厄运永远没有尽头，似乎永远都有糟糕的事情发生。阿富汗就是世界上这少有的几个地方之一。最近一个月以来，在包括首都喀布尔在内的阿富汗多个地方，塔利班势力和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等各类武装组织连续制造了多起袭击事件，造成严重死伤。尤其是在1月20号到1月29号这不到十天的时间内，就有四起爆炸袭击事件发生，100多人死亡。阿富汗的安全局势不断恶化，引发多方的担忧，也引发阿富汗民众对政府的不满。面对塔利班和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等各类武装组织的袭击，阿富汗政府显得无能为力。1月20号，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洲际酒店遭到袭击，当天数名武装分子开车携众多武器弹药进入酒店区域实施袭击，塔利班宣称为此次袭击事件负责。阿富汗内政部发言人于当地时间1月21号表示，塔利班宣称发动的这次攻击造成至少18人丧生，包括14名外国人。几天后，阿富汗官方又公布新的数据显示，此次针对豪华酒店喀布尔洲际酒店的攻击已经造成至少40人丧生，12人受伤。新的死亡数字几乎是阿富汗当局之前公布死亡人数的2倍。 几天后1月24号一伙武装分子对位于阿富汗东部地区南哥哈尔省加拉拉巴德市的英国非政府组织拯救儿童基金会发动了袭击，造成两人死亡。南格哈尔省政府称，两名死者分别是警察和平民。此次袭击开始于当地时间上午九点，先是一名自杀式袭击者在拯救儿童基金会办公室大门口引爆了身上炸弹，为武装分子开路。随后一伙武装分子闯进院内，用枪进行射击。阿富汗塔利班随即宣称没有参与此事，伊斯兰国组织随后宣布为此次攻击事件负责。紧接着1月27号，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一个有着很多重要行政机构的所谓的安全街区发生自杀式救护车炸弹的袭击，造成至少103人死亡，235人受伤，死伤程度之严重创下近年来的新纪录。阿富汗塔利班宣称制造了这起袭击事件。此次救护车炸弹爆炸的地点附近分布着阿富汗内政部一处办公楼、喀布尔警察局总部、阿富汗高级和平委员会的一处办公地点、欧盟代表处，以及包括印度大使馆的好几个大使馆。参与此次袭击的救护车有两辆，满载炸药的救护车已经通过了一个安全检查站，在通过第二个安全检查站之前遭到拦截，袭击者随即引爆了车内的炸药。此次袭击是喀布尔今年以来遭遇的最严重袭击事件，不仅伤亡人数众多，而且如果满载炸药的救护车通过第二个安全检查站的话，欧盟驻喀布尔代表处和印度大使馆恐怕就要遭殃，而这将会是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欧盟驻喀布尔代表处离救护车炸弹爆炸的地点只有100多米。在塔利班发动了今年最血腥的救护车炸弹爆炸袭击后两天，在哭声还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墓地和停尸间内回荡的时候，伊斯兰国组织于1月29号星期一清晨宣布为发生在位于喀布尔西部的法西姆元帅军事学校的爆炸袭击事件负责。在这场伊斯兰国组织声称制造的爆炸袭击事件中，至少有11名阿富汗士兵丧生，15人受伤。有目击者说，首次攻击发生在周一凌晨五点左右，听到火箭弹及爆炸声持续了约一个多小时。阿富汗国防部发言人说，恐怖分子携带自动武器、火箭弹以及手榴弹，试图冲进军营，向法西姆元帅军校发动袭击。阿富汗军方向该区派去了特种部队。法西姆元帅军校是阿富汗的高级学校，可以培养将军级的军官。军校已经在去年10月份遭到过恐怖袭击。面临严峻的安保形势，虽然阿富汗已经极大调高了安全警戒级别至最高级，但是阿富汗居民及外国驻阿富汗人士仍然对再次发生新的袭击事件感到担心。在当地的外国人、国际组织，包括国际非政府组织以及军方，都成为恐怖袭击瞄准的目标。在塔利班势力和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等各类武装组织连续制造的多起袭击事件中，虽然有军人伤亡，但死伤最多的还是普通的平民。阿富汗民众也在网上批评政府和警方情报系统防卫不力和严重失误，导致了恐袭频发和众多民众的死伤。尤其在救护车爆炸事件后，网民纷纷质疑塔利班武装分子为什么能够获取救护车而不被发现，为何能够在喀布尔闹市区长驱直入，而军警人员处置不当，几乎毫无抵抗之力。一些声音要求政府下台。 不过分析普遍担忧阿富汗当前面临的安保紧急局面难以解除，阿富汗恐怕还要长时期处于无休无止的战争状态之中。首先是阿富汗自己的政治人物和政治局势。目前阿富汗主要的政治人物都在忙着为2019年的总统大选布局，阿富汗政府几乎是处于瘫痪的状态。阿富汗总统阿什拉夫·加尼和相当于阿富汗总理的阿富汗首席执行官阿卜杜拉·阿卜杜拉之间的竞争和对立是造成政府几乎瘫痪状态的很重要的原因。从最近的四起袭击事件来看，最血腥的两起攻击，也就是针对喀布尔洲际酒店的攻击和针对喀布尔外交区的救护车炸弹的袭击事件，塔利班宣称负责。阿富汗政府指责是塔利班现任的副头哈卡尼的网络制造了这些事件，而哈卡尼网络又和巴基斯坦军事情报部门及基地组织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另外的两起攻击事件，也就是针对拯救儿童基金会和哈希姆元帅军事院校的攻击，则是伊斯兰国组织宣称负责。伊斯兰国组织在阿富汗的扩张，则是主要招收了前塔利班的成员。阿富汗塔利班在2001年被逐下台之后，近年来逐步回潮，攻势呈不断增加的趋势，加之伊斯兰国组织在该国的渗透和崛起，使得阿富汗的安保形势非常严峻。特朗普领导的美国在阿富汗的策略则是继续增派兵力，特朗普将派驻阿富汗的美军有8400人提高到14000人，1000名美军最近很快就会抵达阿富汗。不过美国这一策略的无效性已经在阿富汗接连不断的爆炸攻击事件前显露无比，阿富汗恐怕还要长时期处于无休无止的战争状态之中。各位听众，以上是国际纵横节目，谈阿富汗的安保局势。阿富汗当前面临的安保紧急局面难解，阿富汗恐怕还要长时期处于无休无止的战争状态之中。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法广简体脸书网址 https://www.facebook.com 单斜线 pages 单斜线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单斜线15567700572法广繁体脸书网址 https://www.facebook.com/RFI/华语/法国国际广播电台/39435490409/04091。
第三个专题是罗拉主持的法国文艺欣赏，题目是巴黎九区喷泉剧院上演高乃伊的吉德。
各位听众，高乃伊属于17世纪法国古典悲剧的奠基人，他创作了不少轰动一时的悲剧名作，其中西德属于其代表作，流传至今，于3月5日到23日在坐落在巴黎九区的喷泉剧院上演高乃伊的西德，让大家再次重温这部艺术作品的巨大感染力。法国17世纪著名剧作家高乃伊属于法国古典主义悲剧的奠基人。高乃伊出生在里昂的一个贵族家庭，本想当律师，但是从1628年开始写作，
他首先创作了喜剧，但是成就不大。随后他开始创作悲剧，引起了轰动。高乃伊一共写了30多部剧本，主要的作品有四大悲剧，是戏德、赫拉斯、希纳和波里厄克特，其中与西德最负盛名，首次上演就引起了轰动，被看作是法国古典主义悲剧的奠基之作。坐落在巴黎九区的喷泉剧院，从3月5日到23日上演高乃伊的名著《西德》。该剧由格莱特编剧，由赫努饰演男主人公罗迪克，瓦利黑饰演女主人公施曼娜。西德故事情节取决于西班牙传说故事，剧中主人公罗迪克是宫廷老将杰葛的儿子，他与朝廷重臣高曼斯的女儿施曼娜一见钟情，倾心相爱。高曼斯嫉妒杰葛被选中成为太子的老师，高曼斯情急之下还打了杰葛一个耳光，杰葛要儿子罗迪克为他复仇，清洗耻辱。罗迪克经过了纠结，最后与高曼斯决斗，并杀死了高曼斯。高曼斯的女儿施曼娜内心十分矛盾，她爱着罗迪克，但是她需要报杀父之仇，她恳请国王惩处凶犯。正值此时，西班牙的宿敌摩尔人趁着黑夜入侵，罗迪克率兵出击，出奇制胜，被人们誉为西德，也就是君主的意思。施曼娜请求一位武士为他复杀父之仇，但是武士被罗迪克击败。国王劝导施曼娜以国事为重，放弃复仇。施曼娜也出于大义，最后同意和罗迪克结婚。西德一剧描写了17世纪男女主人公在责任和爱情、理性和感情之间的冲突。男女主人公一方面要面对当时社会的道德观念，他要求人们维护家族的荣誉，服从国家利益；另一方面也是文艺复兴以来资本主义追求自由幸福的个人主义思想。高乃伊在西德一剧中对这一冲突处理采取了调和妥协的态度。男主人公罗迪克在剧中说，要成全爱情就要牺牲我的荣誉，要替父报仇就要放弃我的爱人，这一方面鼓励我的复仇，那一方面牵扯我的手臂，我已陷在悲惨的境地中，或是背叛爱情，这两者都使我痛苦无情。这也充分展示了男主人公进退维谷的困境。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国文艺欣赏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在巴黎九区喷泉剧院上演高乃伊的《西德》一剧。感谢各位收听，也感谢法佩斯特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我们首先来欣赏特佑演唱的歌曲《小姐》La Demoiselle。
Un tatouage sur la peau, des cicatrices sur son dos, un passé bien à elle.
La Demoiselle.
La vie bascule un beau matin, nouveau décor, nouveau chemin.Un carrefour, une hirondelle.
La demoiselle.
Parfois la vie fait des miracles. Elle a surmonté les obstacles. Aujourd'hui elle tire les ficelles.
La demoiselle. Belle, plus jamais seule. Elle danse en fauteuil. La belle roule sur la vie.
Le cœur en feu, elle est sincèreElle raconte sa vie sans frontières. On la kidnappe des yeux.
La demoiselle.
Elle voudrait faire le tour du monde, vivre ses humeurs vagabondes. Elle pense aux Indiens, aux Cheyennes.
La demoiselle. Belle, plus jamais seule. Elle danse en fauteuil. La belle roule sur la vie sans selleSee
dans les yeux, partager un fauteuil pour deux. Tu la pousses, elle t'entraîne.
La demoiselle,
elle aime chanter du John Lennon dans un yaourt que l'on fredonne. Hey, chante avec elle.
La demoiselle, ah, 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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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 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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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
Un peu Marley, une vieille sono. Ciao, bye, bye, la vie solo. Des rencontres à l'appel.
La demoiselle,
si tu la croises sur la route, tu verras, ça fait aucun doute, tu voudras partir avec elle.
La demoiselle, belle, plus jamais seule, elle danse en fauteuil. La belle roule sur la vie sans elle. Quel intérêt d'avoir de pied si on ne sait pas où.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西伯利亚寒流席卷法国，尼斯城飘起了雪花，部分班机延误。中国著名维权律师李百光因肝病在南京解放军医院逝世。英国工党领袖呼吁和欧盟成立新的关税同盟。法国团队专机已经从平昌返回了里昂。此次平昌冬奥会，法国队共获得15块奖牌，5金4银6铜。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 Julie 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了 Brigitte 演唱的歌曲《Pas la Dionne》。
T'es belle, quand tu pleures, t'as le spleen élégant, le blues enchanteur, il donne d'être aveugle et sourd pour être allé faire un tour. C'est pas la peine de faire semblant, je sais qu'on n'est pas des géants. Viens, on pleure, on pissera moins. Comme toujours ça passera, ça va, ça vient, ça s'en va. Deux ans on en rira, toi et moi. Tu chiales, je coule avec toi. Viens, on danse, ça se verra moins. Comme toujours, ça passera. Ça va, ça vient, ça s'en va. Dans deux ans, on en rira, toi et moi. Viens, je t'emmène au Palladium. Flamme éternelle, brille violette. j'irai sans compte. Il finira tout seul, sincère.